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月21号，公元2009年3月1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各地陆续发生示威，局势持续紧张；欧洲议会议员慰问比利时无限期绝食藏人；西藏人民议员称西藏没有自治实权；美国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成立汉藏友好协会；11名流亡藏人遭尼泊尔判刑；美国加州西藏日决议遭中共施压。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虽然西藏各地正处于中共政府的严密管控下，但境内藏人不顾当局的镇压，为民族自由事业陆续展开各种抗议活动，境内局势变得持续恶化。下面请听格尔本家的报道。
中共公安于本月12号在西藏抗区甘孜州新隆县金力羌新区部落展开和平示威活动的部分藏人，其中一名藏人营遭受中共公安的残酷毒打，导致这名藏人的腿被打断。此外，当天在新隆县一座学校中发生了悬挂西藏国旗事件，同时在新隆县政府部门的围墙上张贴写有西藏独立的传单。随后，中共公安将把之前拘捕的3名藏人游街示众，并公开宣称若有人揭发这3名藏人的其他同伙，将给予高额奖励。邻居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本周以16号凌晨0点20分位于四川省甘孜州的巴塘县博格西乡发生爆炸事件，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中共当局已经把这起事件定为一宗恐怖袭击，并成立项目小组展开调查。此外，中共政府派遣大量军警正严密监控巴塘县各地。另外，针对中共政府将每年的3月28号制定为所谓的西藏农奴解放纪念日，意大利西藏协会和地方西藏妇女会决定将于本月28号组织民众分别在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和米拉诺领事馆前展开游行示威活动，坚决反对中国政府歪曲历史事实，将3月28号制定为所谓的百万西藏农奴解放纪念日，抗议中国政府在过去50年里强权高压统治西藏，以及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立即释放所有被监禁的西藏政治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的主办下，本月10号西藏30自由抗暴50周年纪念日开始，在欧盟总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展开的无限期绝食活动，今天进入第7天。欧洲议会2名议员也前来慰问和支持绝食藏人。下面请听格尔本家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会长茨旺仁增吉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在中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前展开的无限期绝食活动，今天星期二已进入第7天。3名绝食藏人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他说，因为多日没有进食，3名绝食藏人虽然说话和行动都有困难，每个人的体重大概减少了5公斤左右，但他们展开无限期绝食活动的精神和决心从未动摇过。昨晚曾表示，昨天星期一他在欧洲议会接见了2名议员，并且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展开这次无限期绝食活动的主要目的和目前西藏境内紧张局势，呼吁欧洲议会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当时2名欧洲议会意大利议员承诺如同既往继续对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给予支持和关注。此往人曾说，欧洲议会意大利议员麦克科巴托和马克巴尼拉还承诺今天17号当地时间下午4点慰问绝食藏人。参加这次无限期绝食活动的3名藏人分别是索朗仁钦、图腾桑珠和朗杰旺队。 他们展开这次绝食活动，向中共政府提出四项要求，分别是立即从西藏撤军，停止对西藏的殖民统治，释放班禅喇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停止在西藏的恐怖镇压活动，取消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准时管理办法，停止在西藏进行大规模移民，并强迫西藏牧民搬迁。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国务院日前批复所谓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此前呈报的有关拉萨市城市总体规划，但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表示，中共对首都拉萨进行所谓的现代化建设会对西藏环境和文化造成破坏，并表示这件事可说明在西藏所谓的自治没有任何实际权利。中共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共国务院日前已经批复原则同意修订后的该总体规划，中共将在未来12年里对西藏首都拉萨进行所谓的现代化建设。该总体规划确定拉萨1480平方公里的城市规划区范围，到2020年，中心城区城市人口控制在45万人以内，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75万平方公里以内。正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朗萨拉参加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7次会议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件事情清楚地说明西藏的自治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利。他说，
大家都知道，就拉萨呢是西藏自治区的一个首府，不仅仅是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整个藏人的首府。所以呢，作为西藏自治区在一个城市的规划，我认为在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它本身应该有这个权限。作为自治区，你按照什么方法怎样规划自己的城市，怎样保持这个自治地区的所谓民族特色，这应该是自治区的权限啊，我认为不需要报到国务院。但是呢，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就是到底有多少自治权利。第一点我认为这样。
格桑坚赞还表示，中共虽然声称要保护当地的传统文化和环境，但是仍然会造成破坏。他说，
我们最看重就是要保护它的特色，但是大家都知道，很多就说旅游到西藏的都在讲，现在拉萨已经不是拉萨，而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内地的，就是中国内地一个城市的一个翻版啊。所以呢，怎么把拉萨规划的所谓的现代都市，它已经失去了拉萨的这种吸引力。
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还表示，拉萨建设成现代化都市是为中国移民服务。他说，
第三，我们知道从去年3月份到现在，对于藏族自己，你知道像康巴来的，像安多来的，还有包括日喀则，包括阿里地区，就说不是拉萨本地的藏人需要在拉萨立足，他那个就里面就说跟汉人有很大的不一样的一种区别的对待。所以呢，这种政策现在你要把拉萨就说建设成现代化都市，如果你要建设所谓的现代化都市，我们应该看到这里面住的是藏人吗，还是外面大量的迁移进来的汉人。这对我们来讲，对我们藏人来讲，我们被生命还看重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为什么会就是破坏毁坏的那么快，就因为你要用这些大量的这种现代化的所谓的这种建设来就是削弱我们的语言，来淡化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所以这都是不仅仅达喇嘛，所有藏人都担心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我认为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达拉喇嘛近来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如果中共对藏政策得不到及时的改变，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有可能在未来15年内消失。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成立汉藏友好协会，下面请听格尔本家的报道。
根据维京省基金会消息，美国汉藏友好协会成立仪式于本月8号和9号分别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国会大厦举行。汉藏友好协会是由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和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维京省倡议，汉藏两族各人权及民营组织协商合作共同建立的民间团体。 其宗旨是力图实现民族和谐、相互理解，并争取各族人民的自由与人权。中国中民名誉人士魏金生在发言时表示，在中共统治下，由于当局的刻意操控和误导，汉藏两族民中间产生了很多误解，而加强交流、澄清事实，对于解决西藏问题非常重要。魏金生强调，西藏问题的解决，汉族老百姓的理解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让汉族老百姓知道西藏事件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代表罗特涅扎在大会上表示，汉藏友好协会的成立意义重大，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西藏人民的未来，也关系到未来汉藏两族民众的和睦共处。他说，达赖喇嘛多次发表声明强调，汉族两族人民之间并没有根本矛盾。罗桑涅扎还对海外华人长期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表达感谢。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在成立仪式上表示，50年前善良平和的西藏民众遭到一个独裁政权的镇压，5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并且向人民传递讯息，西藏人民愿意和中国人民和睦相处，成为朋友。史密斯还批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迎合北京，无视其人权劣迹的做法。他表示，自己会竭尽所能，促使奥巴马行政当局就人权问题向中国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另外，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女士和弗吉尼亚州的国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分别派代表支持和祝贺汉藏友好协会的成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本月8号和9号，遭尼泊尔警方拘捕的11名流亡藏人被判处3个月有期徒刑。下面请听格尔本家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仁钦发来消息说，由于受到中共政府的强烈施压，尼泊尔当局于本月初开始加强管控居住在当地的流亡藏人，并且于本月8号和9号先后拘捕了11名藏人。今日当局宣布对上述藏人分别判处3个月有期徒刑。目前这些被判藏人监禁在加德曼都三特尔吉监狱中。被判刑的流亡藏人丹增桑波的家人向本台表示，尼泊尔警方于本月8号凌晨3点多钟闯入家中，在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强行拘捕了丹增桑波。目前他已经被判处3个月有期徒刑。之前被捕或获释的部分藏人表示，他们被拘捕后，尼泊尔警方询问是否有计划展开其他的抗议活动，以及要求向警方透露活动组织者的家庭住址等情况。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日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就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宣传日的草案，在中共的施压下被迫拖延。加利福尼亚西藏协会会长欧洲次人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原本于本月2号以全票赞成的方式决定把今年的3月10号定为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宣传日，以此来支持西藏人民，但是之后一名华裔议员提出反对，最后决定把这项草案交给纪律委员会，未能立即通过。欧洲次人表示，中共当局在这一问题上进行蛮横的干涉。他说，旧金山中共大使向所有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议员致函表示，美国和中国应该努力合作，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并警告说不应在双边的合作上制造麻烦。欧洲次人表示，这一草案是由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共和党议员布什利正式提出的。草案遭到反对后，提案议员布什利对中共蛮横干涉美国州议会表示强烈愤慨，强调这是很危险的，并指出人权这一基本理念上应永远采取坚定的立场，不应屈服。而且他还向媒体公开了中共大使给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议员的信件内容。加利福尼亚西藏协会前会长欧洲次人最后表示，这一草案虽然暂被拖延，但是未来仍然有可能获得通过。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